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多州采取行动反击批判种族理论；与拜登会晤在即，普京公开称赞川普；美国将全面解封，200万人通过美国机场；求得连任支持，谭德赛再定调亵渎说。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近日，一位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残酷政权下长大的华人家长受到美国社会和舆论的关注。他在他的孩子就读的学校董事会议上抨击极左派鼓吹的批判性种族理论是美国版的文化大革命。他指出这些理论的根源来自马克思主义，共产政权用同样的批判理论来分化人民，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用的是阶级而不是种族。不仅是他，近来多位不同族裔的美国学生家长亦挺身而出，反对学校推行的批判种族理论。他们的视频火遍了各大社交媒体，家长们纷纷指出，各族裔的孩子和睦相处，并不看重彼此的肤色，那些推行批判种族理论的人才是真正种族主义者，是他们在批判，在分裂，在制造隔膜。美国霍士新闻在12号报道，美国近一半的州正在采取措施，禁止公立学校使用批判种族理论 CRT 对学生进行灌输。阿肯色州共和党州长阿萨哈钦森 Asa Hutchinson 早在5月3号就签署了参议院第627号法案，即禁止传播分裂概念的法案。在佛罗里达州，该州教育委员会6月初一致投票禁止在公立学校教室使用 CRT， 并将它和纽约时报备受争议的1619项目相提并论。有鹰眼州之称的爱荷华州州议会通过了法案，宣布 CRT 为歧视性灌输，并由共和党州长金雷诺兹 Kim Reynolds 签署生效。爱达荷州共和党州长布拉德利特尔 Brad Little 在4月28号签署了众议院第377号法案，教授 CRT 的公立学校可能会失去资金。蒙大拿总检察长克鲁森 Austin Knudsen 公开表示，该概念是歧视性，实际上禁止了学校的 CRT 计划和州雇员培训计划。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州长海文斯蒂特 Kevin Steed 5月初签署了1775众议院法案，禁止公立学校强迫学生参加关于性别、种族或性多样性的强制性培训课程。其他采取行动的州还有田纳西、肯塔基、缅因、密芝根、密苏里等14个州。视频人士唐正远说，这些行动说明传统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极左势力人为制造族群对立的严重性，煽动彼此仇恨，达到操控整个社会的目的。美俄两国总统将于6月16号在瑞士日内瓦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在接受美国 NBC 电视台采访时公开称赞前总统川普，说即使是现在，他亦认为川普是一位个性非凡、有才干的人，否则他不会成为美国总统。他有独特的个性，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他。普京这番言论格外引发外界关注，因为自就任以来，拜登一直对普京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今年4月，拜登政府驱逐了10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制裁了几十个俄罗斯公司和个人。一日之后，俄罗斯做出回应，驱逐了美国外交官。5月14号，俄罗斯政府宣布将美国列入对俄不友好国家名单。星期五，普京对 NBC 表示，我们的双边关系已经恶化到近几年来的最低点。在谈及拜登和他的前任川普有什么不同，普京评价说，川普不属于美国建制派。普京形容拜登有优点亦有缺点，希望拜登不要作出任何冲动之举。川普在任时清楚，中共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俄罗斯的威胁只局限在区域范围内。 联俄抗共才是美国的最佳战略。但有时评认为，当时的美国民主党和主流媒体仍然停留在早前的冷战思维层次，将俄罗斯视为最大威胁，处处掣肘，让川普举步维艰。当民主党全面执政时，不得不面对处处露出战狼獠牙的中共，只能延续川普的路线，外界称之为川规败随。即将到来的美俄首脑峰会，面对老辣的普京、老迈的拜登，将怎样应对呢？各界拭目以待。自五月中旬起，美国疫情趋缓，好多州陆续解除防疫规定，各大型场所和活动纷纷开放，餐饮、航空、旅游业的人潮再次出现，美国人的生活依稀渐渐回复疫情前的景象。霍士新闻报道，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12号宣布，11号星期五在机场接受安检的旅客单日超过203万，这是15个月以来的首次。自2月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种了 COVID-19 疫苗，并且最少在美国境内强制隔离等旅行限制开始放宽，航空公司的预订量一直在增加。随着夏季旅游旺季的临近，安管局建议乘客有足够的时间到达机场，以适应增加的安检时间，因为预计某些机场的旅客数量将接近甚至超过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另外，纽约州州长库默 Andrew Cuomo 亦于6月9号表示，全州在疫苗注射率到达 70% 之后，取消所有防疫相关限制，目前同目标差距不到 1%， 预计下个礼拜可达成目标。西部的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已于6月1号重启，赌场取消了人数管制禁令，亦撤除防疫隔板和社交距离令，好多现场表演恢复演出，球场亦开放观众入场观看比赛。曾为疫情重灾区的加州将于6月15号取消商家人数限制和解除社交距离和口罩规定。佛州州长亦宣布，从7月1号起结束所有和疫情相关的地方性限制规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专家小组3月报告指出，实验室外泄论极不可能成立。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却改变先前的立场，对此结论持保留态度。12号，谭德赛在参加 G7 峰会记者会上再次明确表示，不排除病毒是自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有分析认为，谭德赛明年首次五年任期将届满，美国重返世卫之后对秘书长人选有重要影响力，而对于明年这件国际公卫政治大事，欧美各国都暂时未表态是否支持谭德赛连任，因此不排除谭德赛为了连任而倒向美国。据 Stat News 报道，现年56岁的谭德赛在疫情初期因为过分袒护中共而与美国有过芥蒂，近来他坚持对疫情源头展开详细调查，反而会触怒北京。虽然说中共不是主导世卫组织运作的主要会员国，但激怒中共亦可能会对谭德赛不利。近期美国医学专家、政要和媒体纷纷改变了对病毒源头问题的睇法，各国舆论亦一致表态支持要调查病毒起源是否从中国武汉实验室传出。谭德赛对疫情的态度亦开始转变，渐渐将矛头对准了中共。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